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当这些人把约拿丢在海里的时候，他们看见这一幕，风和浪立刻平静，他们就相信真的这位耶和华是约拿所敬畏所侍奉的，而这一位正是创造沧海旱地天上的神。但是故事没有停止在这里，底下十七节的话真有意思，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渔夫中三日三夜。弟兄姊妹，请问这个鱼是好鱼还是坏鱼啊？太好了，这个鱼是救命恩人的，你明白吗？如果约拿丢在海里面，我看他没命，真是没有命。他的确底下第二章讲的经历，他进到地的山根，进到地的根基去了。他说他沉下去，他不会游泳。约拿不会游，我肯定约拿不会游泳，因为他的诗篇里面告诉我们。那这个鱼成为他的拯救，那这是一个神迹啊！海里起了风浪是神迹，撤迁撤出约拿是神迹，约拿丢在海里，海浪平静是个神迹。这些人因此相信耶和华是真神是个神迹，神安排一条鱼把它吞了是个神迹，而且他在鱼肚子里面还没有死是个神迹。我不晓得啊，有人想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一定很臭，我不相信如此，因为活的鱼不臭的，吃沙西米你就知道活的鱼不臭的，而且他吃进来的东西都是好东西，都小鱼，很好吃的。我不知道约拿怎么活的三天三夜，不过三天三夜不吃东西也不会死。可是鱼竟然没有把它消化掉，这是神迹。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耶稣基督就讲到这件事情，人子也要三天在地里面，然后从死里复活。耶稣说这是神迹，你们要看约拿的神迹，没有现在的时代没有其他神迹给你们看，但是我有一个神迹，就是耶稣自己要为我们进到地的深处，然后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这是神迹。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啊，我读到这里真喜欢的，约拿是不是敬拜神的人呢？现在是了，第一章的时候怎么看也怎么不像是吧，你怎么看说如果约拿算敬拜神，我今天基督徒这样就满分了，是不是啊？多少基督徒今天认为我像约拿一样第一章满分了，有没有人这样？很多人这样想，哎，感谢神把约拿书放在这里，我们基督徒这样就可以侍奉神了，很多人是这样的想，对不对？我今天也不用读经，也不用做礼拜，也不要侍奉，什么都不要，而逃避神的旨意没关系，基本上我是得救就可以了，很多这样的人满街走都有基督徒，在你最不应该碰见基督徒的地方还有基督徒，我告诉你是真的，但是希望你不要去那地方，因为你也不该去，是不是啊？很多基督徒是第一章的约拿，他也知道神在他身上有一点旨意的，他也知道违背神的旨意，他也知道不该这样子的，而且认为是罪有应得，把我丢在海里神会平静风浪。但到第二章就很可爱了，第二章约拿在渔夫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提到圣殿，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那么第五节到第七节也是 第二段，怎么说呢？他说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又是提圣殿。那么第三段呢是第八节， 那么这里第三段最后一句话呢，说出这篇诗的主题是什么，就最后一句，救恩出于耶和华。弟兄姊妹们，约拿的经历在他濒临死亡边缘的时候，他经历到一件事情，救恩出于耶和华。刚才我说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知道自己罪得赦免，知道神拯救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有能力我们从永远的审判里面被拯救出来，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约拿的祷告跟他的感谢是因为他经历到神的救恩。我常常跟一些弟兄姊妹们讲，我说我们每个人都能传福音的，都能做见证的，你不需要有太多的经历，也不需要有太不寻常的经历。每一个基督徒至少有一个经历是什么，就是你今天是一个得救的人，这就是你的经历，这是你最基本的经历。每一个人得救的故事不会一样，不可以每个人都像约拿这样子的哈，那神必须安排许许多多的鱼了，这些大鱼要成为一群一族鱼。我想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经过大鱼吞下去才经历到救恩，也不会每一个人都像保罗一样在大马色的路上见到大光，是不是？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基本的经历，我不说这个经历深浅大小，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知道你的罪得的赦免，你知道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知道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面，他的死对你有极深刻的意义，因为他要把救恩赐给你。所以我说每一个基督徒只要他把得救的故事讲出来，都可以作为一个见证来帮助那些不信主的人，不认识主的人知道一些最基本的真理。你看约拿在这里所说的话，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投入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大鱼吞下约拿之后，约拿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他祷告什么？在鱼没有吞他以前，他在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我在你眼前被驱逐，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他没有命了，几乎没有命了，但是神听了他的祷告。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当他被投在海里的时候，约拿真是求告神。第五节，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所以我这次还不会游泳。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这个坑就是一般以色列人所说地狱的事情，地狱的字哈。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这里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呢，有一些翻译就说我几乎失去知觉的时候，他快要淹死了，我几乎失去知觉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有多少人会游泳的？会游泳的人们有没有快要淹死的经历？有没有过？很多很多很多。你会游泳不表示你不会淹死，明白我的意思吗？那约拿在海里面真是没有救的了，但是他说我快要失去知觉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神答应他的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是约拿他最清楚救恩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经历，类似的经历，基本的经历。第八节说什么？那信奉虚无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 哎，这个呢，鱼肚子外面跟鱼肚子里面是一样的。那些外邦人，那些拜多神的人，第八节所有的反应，献祭许愿，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一样祷告。那信奉虚无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那约拿几乎也是离弃怜爱他们的他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这里很有意思啊，说感谢的声音。那这里的声音好像讲到语调的问题，其实他意思就是说用感谢的话语 ，a voice of thanksgiving， 献祭于你。所以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那个态度语音都要对才行啊。好了，这里说救恩出于耶和华，结果呢，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面，约拿真正是得救了。底下的故事大家知道，他到尼尼微去向尼尼微人传福音，他的宣布说再过四十日神就要请赴尼尼微，结果稀奇得很，尼尼微的人相信神的话，尼尼微的人相信约拿的话，就悔改了。那么我在想呢，约拿有没有做他自己的见证，还是今天尼尼微的人看见他怎么样到暗地什么地方去这个去这个第二次神的话第二次临到他，叫他去尼尼微，他会不会向那里的人做城里面人做见证？我不晓得。这些人居然真的相信他。我不晓得当有人说起约拿的见证的时候，如果今天我们来了一个人说，哎，你知道吧，你要信耶稣哦，因为我才从鱼肚里出来哈。你会不会相信？我不晓得。太神奇了。这个经历太过神奇了。有多少人会相信约拿的经历在当时的时代，我真的不敢说。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能力不在于人的奇事神奇上面，不是靠这个，而是神的话语自己负责。当他对着约拿说话的时候，叫他去尼尼微城里面宣告的时候，第三节说，第三章三第三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你知道圣经用这样的记载，这样的笔法，说出了约拿的改变跟顺服，也说出了神话语的力量。这里记载尼尼微极大的城，三日的路程，要走三天。我不晓得这个怎么走法，还是因为人多，还是因为路不直，还是怎么样，我不清楚。不过总之在这里形容它的大。所以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被请服了。弟兄姊妹们，当主耶稣讲到尼尼微人悔改的神迹的时候，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叫做看啊，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他前面说，后面说，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为什么？所罗门求智慧，所罗门是智慧的代表。这里有一人比圣殿更大，但是这里特别说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是指的谁呀？耶稣基督自己。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穿麻衣。而且尼尼微的王，那如果你考据圣经，考据教这个中东的历史，有一个君王，在他的时候，的确整个尼尼微城的信仰从多神改变成单神的信仰，往那个方向走，是不是因为约拿的缘故？不清楚，因为在正史上面没有记载这件事情，但是很可能。那么而且呢，他所做的事情，脱下朝服，下了宝座，披上麻衣，坐在灰中，这里都是一些悔改的态度。不仅这样，不仅是一种心态上的改变，他也说行为上的改变。个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所离开的恶行，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移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知。 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对于尼尼微人信息的反应。尼尼微人对于约拿所传的信息有这些反应。今天我们也应当在神儿女中间期盼能有这样的反应，切切求告神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他说或者神转意后悔，我们不能以此来要挟神，但是我们可以求神的怜悯，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知灭亡也未可知。这一个不信耶和华的外邦，整个尼尼微竟然悔改，这是大的神迹。所以耶稣说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约拿的确神用他做了稀奇的事情，真的。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底下大家知道的，约拿又来了，麻烦得很。约拿又不高兴了，刚才我已经读了，他为什么不高兴呢？这个真理可以两面用的。当他逃避耶和华去他施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在本国时就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的，有丰富的慈爱，我做错事你会赦免的，并且我也知道你后悔不将所说的灾赐给他们，所以急忙逃往他施去。他看见整个尼尼微悔改，他不高兴，因为他会怎么，他说再过四十日怎么样，尼尼微要倾覆了。这个用的倾覆呢，跟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的意思，一样的字，整个城毁灭。那这个先知有面子问题了，他不高兴。现在我们来看觉得很愚昧，可是我觉得我们道理上懂，真正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跟他一样愚昧，因为我们自己好像颜面受损了，所以不高兴了。这里有一句话真是有意思了，刚才我们不讲说救恩出乎耶和华吗？第五节第三节，耶和华呀，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那当初何必多死一起呢？我们有没有埋怨神的时候？会有。那么神跟他好好讲，耶和华呀，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他还没有明白神对他说的话，他还要在城外面看看这个尼尼微城究竟如何。神给他安排一棵蓖麻树，使他长叶子遮盖他，但是第二天早晨黎明呢，又安排一颗虫把他咬死了，蓖麻咬死了。所以呢，约拿的头就怎么样，就发昏。第八节，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一样的话。神真是好有意思啊，神真是好有意思。约拿叫他两次讲一样的话，因为约拿讲这话是自己听不见的。约拿在那里埋怨神的时候，神说你听听看你自己讲什么话，我死的比活的还好，约拿没有听见。神对他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他没有听见。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注意啊，约拿真是有意思，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真是不讲理到极点。神呢对他也只有笑笑而已，怎么办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好些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的呀，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理。尤其夫妻俩吵架的时候，这话常常出现的，你说是不是？常常出现这样话，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我所做每件事情都对的。 就是死的都得理，都有理，发怒到死都有道理，这道理很深的。耶和华说，这个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叶发生叶干死，你尚且爱惜，为什么？对他有好处，所以爱惜。但是神怎么说呢？这个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不晓得约拿是不是真的回头了，我希望他是清醒过来。他这里说，太阳曝在他的头的时候，他就发昏，快要 unconscious， 快要发昏了。这里他清醒过来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我巴不得今天我们神的儿女因为约拿的故事都清醒过来。好多人需要清醒过来，我们的态度在神面前不合理到极点，自己都以为是合理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什么？讲约拿作为一个敬拜者。当我们讲到亚伯拉罕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想想把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上，我们做不到。当我们讲到大卫敬拜神的时候，他儿子损失了，他起来敬拜神，因为十字架的工作我们办不到。我说，主啊，这个经历太深太高了，我赶不上，你还是用别人吧。但是约拿，我不知道你刚才听约拿故事的时候心里面比较说，我比他还好一点，有没有？那么这里圣经里面给我们这样一个榜样，这样一位先知，这么一个逃避神旨意的人，尚且可以敬拜神，神也一次两次给他机会，他好的时候祷告也真是不错，但是他基本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他并不是一个完全人。约拿并不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人，他为了自己的颜面，看见这尼尼微人曾悔改，竟然会不开心嫉妒，因为好像神对尼尼微人比对他好一点。你看见没有？约拿说，我稍微逃避一下，你叫我掉在海里面，在大鱼肚子里面三天，尼尼微人我跟他讲，他们就信主，信就悔改了，那好像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子呢？所以他有很多的理由啊，我们说很多的歪理。但是这里的故事告诉我们，神这么有耐心对待约拿，你看看是不是？神也同样的耐心对待我们，希望我们有一天也清醒过来，知道说发怒于死，发怒至于死不是合理的事情。神如果看我们，我们有所爱惜东西，神岂不更爱惜世上所有属乎他自己的人吗？神说了，这个大城里面有12万多人，在当时的确是个大城了。神爱世人，不愿一人沉沦。今天我们讲年轻人，叫他们去做 missionary，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有一种传福音的态度跟热忱，不管我们自己属灵光景是不是完全的，是不是达到一个地步像保罗一样，像亚伯拉罕一样，没有关系。如果我们得着神的心，我们应该就知道会把福音传给别人。约拿的确是个，就着神的工作来讲，是个最伟大的宣教士。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在他自己失败的时候叫了全残的人随所得救信主，等到他发怒的时候还叫整个尼尼微人曾悔改？恐怕没有这么有效的宣教士了哈，恐怕没有了。但这个不是真正神要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应当像神一样有这样心智。可是如果我们每个人看看约拿，我们心里应当得的鼓励，因为我们是敬拜耶和华的，我们是敬畏耶和华的。我不要讲消极的话，哎，你不够好，我认为再不好也够好，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属于神的。求主借着这样的机会，像我们像约拿一样，在自己十分软弱的时候，不要忘记你还是基督徒。当你最最离开神远的时候，你还是基督徒。 大卫说，我往何处去逃避他的灵呢？诗篇139篇，到何处去躲藏他的面呢？约拿就已经没有躲掉。在你我中间可能有这样的基督徒，你不管逃多远你还是基督徒，你不管逃多远你还是神的儿女，你不管逃多远神在你身上旨意和计划还要成就。我们祷告。所以说当我们读到约拿这样有趣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许心里觉得稀奇，像这样的事你竟然记载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主，但是主耶稣你自己这样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主啊，你借着约拿所做的工作是更大的工作，极大的工作，这么许多人得救，但你也告诉我们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就是耶稣你自己，你所做的事更加的伟大，因为你把你的命舍了，我要叫世人能够得救。主，我们是你的儿女，不管我们在怎样的光景里面，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求主保守我们，使我们经历到救恩的完全，也求主保守我们在我们灵里没有发昏的时候，主，我们能够尊重你，能够侍奉你，能够敬拜你，能够感谢你，把你当着的荣耀来归给你。主啊，借着我们使用我们，使许多人从我们得的祝福，借着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主啊，你的心意是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今天求主把福音的负担再一次借着约拿的故事也放在我们的里面，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怜悯我们。主啊，你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神，并且你也后悔不把所说的灾降给他们。求主给世人宽容的机会，求主再次使用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